在去年十一月，在新泽西州有一间1100多人的教会 Living Word Christian Fellowship Church。教会的主任牧师 Reverend Cedric Miller 就吩咐他教会有50位的教牧和长执教会侍奉的职员，从他们的电脑上将 Facebook 脸书的户口删掉，否则的话要求他们辞职。当然 Miller 牧师这个的吩咐我们大部分人觉得似乎是太高太严厉，然而这位黑人的牧师他说到话，在教会曾经有一位的会友几个月前就是因为在 Facebook 脸书上边是遇上以前的旧情人，而结果重新发展一段的婚外情，而跟住落嚟教会就发现有20对的夫妇都是因为在脸书上面而产生了婚姻的难题。当然我们未必同意这位主任牧师的做法，但是无论如何他只是用一个除去试探的途径而要求他的会友这样做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马太福音第5章27到30而且讲到两个破坏婚姻的重大打击，一个是奸淫，另一个是离婚。我们先看一看第一个的议题，讲到不可奸淫。在今日美国这个的统计里面，在几年前这个统计大概有40%的男性和30%的女性是回答这个问卷的，是承认曾经对自己的配偶不忠。所以可见在现代的美国社会，婚外情是相当的普遍。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犹太的拉比将奸淫是当作相当严厉的罪来到去处理，当事人可以被处死刑，被钉石头，甚至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8章那个时代，当耶稣在圣殿里面的时候，有一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正在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，即是中文所说的捉奸在床，叫他站在当中。文士法利赛人就质问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个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将这个石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当然犹太人他们当时被罗马统治，并没有权去执行死刑，只有罗马的政府有这样的权利。但可以反映出，就算是当时的犹太人对奸淫是相当严厉。在今天，当我们是考公民入籍考试在美国的时候，其中有一条问题很有趣，他问申请人有没有曾经当妓女，或者有没有照妓，如果有的话就可能入籍不合格，但不会问申请人有没有婚外情。妓女和婚外情主要的分别很可能只是金钱交易上，在今天美国的道德标准越来越低，比200多年前基督教立国的时候已经偏差很多。30多年前，在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，民主党的候选人卡特 Jimmy Carter 被询问有没有曾经对妻子不忠，他说没有，但是他很老实， 又好谦卑咁回答话，佢曾经在心里边犯了奸淫。当时嘅新闻界并没有称赞呢个候选人又坦诚又虔诚，反而对佢有诸多批评。再睇二十多年后，另一个民主党嘅总统在任嘅时候，就喺白宫嘅里面与女职员犯奸淫，但新闻界并没有指责呢种嘅罪行，而只可以话佢私人嘅事同佢做总统公开嘅事系完全两回事。呢个就系我哋今日所居住嘅美国社会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廿八节所讲话，凡看见呢、这个看见呢、这个字，并唔系指偶然嘅看见。正如当我哋揸车嘅时候，偶然看见突然间有个人从马路边冲出嚟，所以你即刻可以停车刹制。唔系指到呢个看见，看见喺呢一节圣经系指到定睛嘅看，眼定定嘅仔细嘅欣赏，而且心里边想拥有所看见嘅。就正如好似创世纪第三章夏娃看见喺嗰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慢慢去欣赏。圣经话到话，呢、这个果子有好作食物，有悦人嘅眼目，而且系可喜悦嘅，仲有咧能够使人有智慧。夏娃睇，越睇就越想拥有，于是伸手将呢个果子摘下来，自己食，就分俾佢嘅丈夫亚当，大家都食。所以呢个看见就系知道看见嘅时候。在目光当中是有占有欲那个意思。犹太人的拉比他们都知道眼睛能够引起欲望。他们曾经说过呢，眼和手就是罪恶的两个经理人，眼拿来看，手拿来拿。在这个充满引诱的世界当中，有很多事情会引起我们的欲望。电视、电脑、杂志、游戏、广告等等，都可以刺激我们的欲望。圣经从奸淫的行为不可奸淫，到第廿八节进而话转到内心的奸淫，是意味着一个人可能有一些性的幻想，但是没有出来，但是在脑里面去思想去享受，去自我陶醉。耶稣说这个同样都是奸淫。神的标准比人的标准更高，或许对一些敬虔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这段的圣经觉得非常的为难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住在这个世上而完全脱离，完全逃避试探很多的色情事物，我们似乎是没办法去避免。但是好像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我们的提醒，没错，我们不能够避免飞鸟在我们头顶上飞过，但是我们可以拒绝飞鸟在我们头顶上捉它的雀巢。当试探来到，当我们偶然看见的时候，可以尽快的离开，可以拒绝，不要让试探，让雀鸟在我们头顶上面捉头，不要在心里面去反复思想咀嚼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前面这两段经文讲到，基督徒是世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，所以基督徒不应该与世界隔绝，而是要进入人群当中，要影响世界。然而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的确是没可能完全避免世界的试探，试探就在我们身边，在我们的四周围，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会跌倒。很多内心的不义罪恶都是从眼目那里开始，所以要谨慎我们的眼睛。 因此第二十九节耶稣就教导我们避免奸淫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挖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。跌倒这个字很有意思，跌倒原本的意思就是绊脚石，即是你行路的时候被石头困扑在地上。跌倒这个字有两幅图画可以描写令人跌倒的绊脚石。在古时第一幅图画就是讲到，当你在路上行走的时候，可能是隐藏着铺着一块石头碰到而令人跌倒，或者在路上面拉了一条绳，故意是叫行路的人困到这条绳而跌倒在地上。第二幅图画就是描写一个窿，一个洞挖在地里面，然后上面铺着一些树枝、树叶、草皮等等，看起来很平坦，但是如果不小心一脚踩落的话，无论人或者动物都会跌落这个陷阱里面。这个就是第二十九节所讲的跌倒。而令人跌倒的很可能就是刚才犹太拉比所讲两个的途径，眼与手。眼使我们产生欲望，手令我们可以采取行动。不单止夏娃因为眼和手跌倒犯罪，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，有一场的战役，其中一个以色列人名叫阿干，神明明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私自夺取收藏那些当灭之物，但是阿干因为首先他眼睛看见美好的士拿之服，看见金银珠宝，跟着心里面动了贪念，跟着伸手将财物拿了收藏在自己的帐篷底下，于是阿干一人犯罪，连累以色列人全部被打败。耶稣在这里讲到右眼，跟着又讲到右手。请问当一个人去射击瞄准目标的时候，用哪只眼去瞄准目标呢？请问在你的左手右手两只手之中，哪一只手是更有力呢？当然有少数的人是左手更强壮更好用，大部分人是右手最有力最强壮最好用。所以就算你最好的眼叫你跌倒，耶稣说挖它出来丢掉，最好的手叫你跌倒，砍断它丢掉，情愿失去一只眼一只手进天堂，好过因为这只叫你犯罪的眼叫你犯罪的手而丢在地狱里面。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外科手术。有一个人是一个医生的助理，有一天当他自己揸车去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钓鱼的时候，沿着海滩的山坡准备慢慢走到海边去钓鱼，突然间有一块大石头碌向他那边压住他的右脚，他尽力希望将他的脚从石头底下抽出来，但无论如何都抽不出，他感觉他的右脚已经差不多要断绝一样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在那个地方偏僻，没有人可以向他施救援，一路拖拖到很久，直到入黑，天气开始寒冷，温度降低，而且他所穿的衣服不足够，加上偏僻，很可能有野兽随时会出现袭击他，如果他不立刻离开的话，性命可能保不住。所以经过了很久， 在无可奈何之下，他当机立断，因为他是医生的助手，而藉着他在旁边的钓鱼工具里面拿了一把细细的刀仔，将他的膝头以下的脚切断，然后双手一路爬，爬到自己的车里面，揸车去到医院里面要求援助。没错，他失了一只脚，但是保存他的性命。当然我们解释这两节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并非表示要按字面的，因为右眼跌倒，右手跌倒，就将眼和将手挖掉、砍掉，宰割自己的身体。事实假如我们将右眼挖掉，还有左眼，将右手斩掉，还有左手，左眼、左手都可以继续犯罪。所以要切除的不是肉体，而是心里面属灵的外科手术。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，他对自己宣称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、信靠、倚靠神的儿子而活，不是靠自己，是信靠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凭着信心，神就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引诱。为了要逃避试探，有些基督徒他情愿将自己的电视机丢掉，正如好像在明尼苏达州一个有名的牧师 John Piper， 为了侍奉更专心，为了不想浪费他宝贵的时间，将他的电视机丢掉。而有些人在电脑网络上要加一个网络的过滤器，而撒旦最喜欢攻击的就是孤单的基督徒，逐一攻破。因此其中一个最有效防备试探，在试探当中得胜的方法，就是找一两位可靠的基督徒，可以同你保守秘密，好像雅各书第五章所讲的，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我们可以得医治。求神怜悯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帮助我们去胜过这一切的试探。奸淫是带来离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所以从第三十一节开始，耶稣继续说，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作淫妇了。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三十一节的讲到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，是引用申令记第二十四章那里摩西的律法，说到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上，把他打发他离开夫家。犹太人就引用了摩西的律法，而且是轻而易举的，以为 只需要写一封休书就可以随便休了自己不喜欢讨厌的妻子。而生命记廿四章一节所讲的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究竟乜嘢系不合理的事呢？在犹太的拉比不同派别有不同的解释，有些的拉比对呢节嘅经生命记廿一章嗰个经文解释相当严格，就是讲到就算你的妻子好似阿哈嗰个妻子耶洗别咁恶毒，如果唔系为咗奸淫的缘故，你都不能够休这个妻。但这一派没什么人接受， 而更多人接受的就是开放派，最多人实行的就是一个犹太拉比叫做 Hillel 希利派，他们就认为如果一个妻子在食物当中放了过多的盐，或者煮饭煮浓了，或者在公共场所里面并没有蒙头，或者在街上和陌生的男人倾谈，或者当众高声的争论，或者在丈夫的面前不尊重丈夫的父母亲，这样丈夫就有权去休妻，这些都是不合理的事。这一派是受到犹太人的欢迎，因此在耶稣的时代离婚也都是变得越来越容易，婚姻渐渐越来越没有保障。所以耶稣是责备当时犹太人太轻易的离婚，因此定下一个新的定义，其实不是新，乃是原本那个心意。第三十二节说，凡是休妻的，若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不可以离婚。而这节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作淫妇，并不是说因为这个妇人被休就自动成为淫妇，乃至到这个妇人既然被迫离婚之后，推测最合理跟着的情况就是因为他没有经济的能力，也都没有工作的能力，所以被迫与其他的男人一起生活，所以很可能会成为淫妇。不单止被休这个妇人成为淫妇，而且娶这个被休的妇人那个的男士也都犯奸淫。因此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，这个妇人耶稣说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离婚绝对不是神的意愿，理想的婚姻神所安排的是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一生一世。除了死亡之外不能够解除婚约。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，神对回归的以色列人这样指责他们，说神厌弃人的离婚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。然而在什么的情况，有什么的例外是可以离婚呢？刚才我们所读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，除了奸淫的缘故，换言之即是说，如果夫妻其中一方面犯了奸淫，而且继续不断在一个奸淫的关系之中，亦都不肯悔改的话，这样无辜那方面是可以提出离婚，而不是他犯奸淫。然而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，究竟神有没有，神曾经有没有去休妻呢？在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八节讲到，神曾经将以色列，就是耶和华所娶的妻子，将他休了，原因是以色列人犯属灵的奸淫，对耶和华不忠。耶利米书三章八节说，背道的以色列行淫，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。神自己曾经因为以色列的缘故，将以色列是神的辛苦休掉。这个是以色列人他属灵上对神的不忠与奸淫。而在新约圣经，我们也看见玛利亚所许配的丈夫约瑟，当约瑟知道玛利亚在结婚之前已经怀了新人，约瑟最合理的解释，当然玛利亚是有奸淫，和其他的男人有关系，所以怀孕。既然是有奸淫的缘故，就有合理的原因， 将玛利亚休掉，而圣经仍然称约瑟是一个异人。然而天使告诉约瑟知道，玛利亚并不是犯奸淫，她所怀的是从圣灵所怀的胎，所以约瑟很放心地继续去进行这个的婚礼，将玛利亚娶入他的门下。今天我们不能够很仔细详尽地去研究离婚这个题目，我们只能够将个重点在圣经里面抽出来讲到，在譬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，耶稣回答法利赛人有关休妻的事，讲到那起初做人的是做男做女，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耶稣的意思说婚姻是永久的，故此基督徒要竭力去保存婚姻，爱护婚姻，这个是神所喜悦的。离婚是神所不喜悦的，只有当配偶犯了严重持续不肯悔改奸淫的行为，破坏了婚姻的约，那时候的离婚才是容许。留意容许，但是并非必然，容许离婚，但是并不表示既然有奸淫就必须离婚，或者是唯一的行动。几个星期前，北美华神梁洁婷院长跟我们分享何西亚书的信息，讲到何西亚的妻子歌蜜不忠，有婚外情，其实按照旧约的律法，先知是有权将这个不忠的妻子休掉，但是何西亚他是选择饶恕这个妻子，没错是责备他，但又安慰他，给他有回转的机会。这个就是反映出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他的妻子的爱，亦就是神对基督徒的期望。有个姊妹，她的丈夫有第三者，有婚外情，虽然姊妹是非常难去忍受，但是不愿意跟丈夫离婚，后来得到教会弟兄姊妹的帮助、支持、鼓励、代祷，最后她能够忍耐到底，并且效法何西亚这个爱，持续去爱和照顾尊重她的丈夫，最终赢得她丈夫回转悔改，回到太太的身边，两个人重新建立婚姻的关系。所以圣经讲到，除了奸淫的缘故是给我们一个容许而并非必然必定走的途径，要建立美好婚姻并不容易，两个罪人生存在四埲墙一个屋檐之下，常常会有意见不合、吵吵、闹交等等。单单凭我们个人的意志、个人的操守，我们注定会失败，唯有求神怜悯，求主帮助，婚姻才有希望。一个好好的见证，我跟大家提过，郑果牧师他三十岁的时候就跟妻子和五个儿女分开，从中国单独去到香港读神学，之后在菲律宾侍奉，多年之后再来到美国三藩市服侍。三十多岁的时候，本来他的计划就是申请家人从中国那里出来，但是因为政治动荡的缘故，所以他的申请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多次被拒绝，结果他们夫妻家人一分就是三十年。但是神使用郑果牧师，有很多时候在东南亚去主持连续的几天的培灵会，因为当时郑果牧师生长得又英俊， 有好多年轻嘅姊妹堂堂都嚟支持，风吹雨打都嚟参加，特别系要同呢个英俊嘅牧师见一见面。当时郑广牧师感到相当孤单，常常挂念在中国嘅妻子儿女，写信又唔一定收到，而且每一次都隔好耐先至有音讯，因此常常在神嘅面前流泪祷告。有时想到啊，要探访会友，但系探访姊妹唔系好放心，自己单独一个去，师母唔在身边。甚至有一次，当佢主持培灵会讲到回酒店嘅时候，打开房门，里面竟然一个女人喺呢个房间，不请自来，而且系一个裸体嘅女人，所以佢效法旧约嘅约瑟，立刻逃跑，走到去管理员嗰度质问呢个管理员，点解未得佢嘅同意，就准许另一个人进入佢嘅房间，而且要求管理员立刻将呢个女人从佢嘅房间里边赶走。如此一直等到郑广牧师60岁嘅时候，神好奇妙嘅为佢开路，佢嘅夫妻能够重逢，5个成年嘅儿女亦都已经结婚，好多亦都生儿育女，连埋儿女、孙儿、孙女等等，佢哋陆续获得批准，后来都全部移民嚟到美国。喺三藩市，佢哋一家团聚嘅时候，已经变为27人。后来喺美国晚年嘅时候，郑广牧师可以出外讲道嘅时候，唔再孤单，而系常常师母陪伴在身边，一直到90岁先至返回天家，留下一个美好嘅见证。唔单止在侍奉上，甚至在婚姻、在家庭上，都系我哋一个美好嘅榜样。求主帮助我哋，人所不能嘅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请我哋同心祈祷。